参谋长毕广元受石友三之托到沈阳见张学良，张学良经过慎重考虑之后答应了，可以收留石友三，但有个条件，叫石友三原地待命，等候点编，我得去点编队伍，既然归了我了，就得听我的。毕广元千恩万谢呀，那您放心，我回去跟我们总指挥把这事儿一说，他一定非常高兴。就这样，张学良款待完毕广元，让他走了。毕广元一溜烟回到顺德，顺德那小地方，那趟街在这头都能看着那头，要不石友三不累在这儿待呢。等进了总司令部，见着石友三，把去沈阳的经过讲了一遍。石友三一听，七哥，太感谢你了，真收咱了，真收了。一开始我认为凉了，我瞅着张学良的表情不怎么高兴，哎，没想到，哎，别人都不同意，唯独张将军同意了。不过他那意思说，既然接收了，咱的军队就属于他的了，是不是呢？人家观想一切全包下来，让咱们原地别动，等候点编。七哥，能不能张学良把咱军队都划了到他手下，抓一招之错再把我蹬出来，那我就完了。不能，张学良不是那样的人。不能。不过呢，我总指挥，我有这么一个想法，我去，毕竟我是你的代表，不如你去。你是十三路军总指挥，西路军总司令，你份儿在那儿，你亲自再去一趟沈阳，见见张学良，一回生两回熟，人都是有感情的，一处好了，什么事儿都解决了，那比我去强得多呀。对，哎呀，七哥说的太有理了。好吧，你现在给我联系一下，择日我登城，我去拜谒副总司令。石友三决定离开顺德去拜会张学良，消息传出，沈阳方面也做了准备了。石友三这一天佩剑戎装，大马靴，白手套啊，把上将军衔也带上，带着副官参谋秘书一大群，还带着毕广元登上铁甲专列。还有一列车是铁甲车，这要在顺德抢的，没事他怕别人害他，就在车里待着。这回坐上铁甲专列开赴沈阳，真没想到张学良亲自到车站迎接，礼貌甚恭啊！哎呀，感动的石友三呢，眼泪都掉下来了。心说我是个丧家犬呐，大庙不收，小庙不留。张学良那么高的身份，能亲自接我，可谓是礼贤下士啊，很受感动和鼓舞。张学良接待他，当然远不如蒋介石接待张学良，但是也说得过去。就这么的，把石友三让进帅府，对他的部署都盛情款待。石友三第一次见着张学良，头眼一看，你瞅着张学良这么年轻，小伙长得他是挺帅，对人也挺热情，相比之下他是个孩子，就能在一人之下众人之上，他怎么就手握重兵呢？现在管着东北，再加上热河，这就四省，黑龙江、吉林、辽宁、热河， 再加上河南、河北、山东、山西、陕西大部都他的天下呀。哎，现在可以看得出来，张学良之所以有今天呢，他摊上好爹了。他要没有张作霖罩着，他能吗？也配呀。哎，我没摊上好爹呀。我从小就当学徒去了，我要有张作霖那个爹，这全国都是我的。你说这人心术多不正，张学良对他这样，他看不起张学良，总是找出些理由来，认为这人就不如他。但他心里这么想，表面上可不敢带出来，在张学良面前扁头哈腰就搓了半截，丑态摆出是摇尾乞怜。张学良一看这个人呢倒挺热情，也真怪可怜的，因此也没小瞧他，款待他住到沈阳，说你这个事儿这么办，我肯定说话算数，你呢所有的部队接受点兵，那么这么大个事情，我得请示南京政府啊，我不能自己独断专行，我得请示蒋总司令。
这能行啊？那蒋总司令恐怕不能答应。
哎，在我说服，这你放心吧，交给我吧。就这么晚上，张学良电请蒋介石，说您看有这么个事儿，我打那收编，您同意吗？蒋介石一看是勃然大怒，蒋介石心说汉卿啊，你毛愣呢、啊、你怎么什么都收了、啊、茄子黄瓜一起数，十有三十个败类，害群之马呀，要收我早就收他了，此人只可利用不可信任、啊、那能行吗？蒋介石经过考虑之后，马上给张学良排来密电。张学良打开密电一看，傻眼了。蒋介石告诉张学良，毫别犹豫，石友三主动登门，太好了，见电之后把他迅速立地处决，把他枪毙了，他的部队归你点编，全归你了，马上做决定。
呀，张学良员，这怎么办？
张学良不是那个人呢，我说话不算数，人家来了我把人枪毙了，人家的部队归我了，我怎么能干那种事儿？不仁不义、啊、那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、啊、张学良深感为难呢、啊、但是蒋介石的命令，你说执行是不执行？不执行抗令不遵，跟盟兄之间发生摩擦，听吧又不能那么干，俩手捧着刺猬放不下抱不了，你说怎么办呢？一时半时做不了决定，这石友三就住到沈阳了，听不着回气他不能走，每天一日三餐，张学良派万福林陪着他到处游览，但石友三不是来旅游来了，他办大事儿来的。这石友三心里就没底，你看怎么这么长时间不给我答复呢？哎呀，他就派人打听。单说张学良，马上又打电报给蒋介石，跟蒋介石要求说这事儿不能这么干，蒙兄啊，这么干归之不易呀、啊，人家来投我。我要说把人枪毙了，好说不好听啊。这样吧，我打算呢把他军队收编了之后观察一个阶段，如果石友三果然是条狼，再收拾他也不为迟晚，现在是不是那么做有点过激呀、啊、请盟兄网开一面，高抬贵手，要求蒋介石。蒋介石第二次回电，严令张学良不准改变，必须把石友三枪决了，不能留着。 张学良又派去电报，要求蒋介石改变初衷，不能那么办呐、啊。说服蒋介石，这么一拉锯，这时间就耽误的挺长了。哎，十有三闻这方了，十有三一听啊，毕广元呐，七哥哎，你把我坑了。你给我出的主意，跑到这儿来见张学良，结果我掉到虎嘴里头了，我完完落了吓得他都没脉了。他认为他肯定得死在沈阳，哎，真没想到绝处逢生啊！张学良终于说服了蒋介石。蒋介石一看，真没有办法，汉卿啊，你这人太实在了。咱俩是盟兄弟，看得出你是实在为难呢、啊。既然这样，我就不强迫你了。蒋介石终于让了步了，但是回信是这么说的，告诉张学良，对石友三该人这严格管束，这种人只可利用不可信任，这是一。第二，他的部队接受点编之后，马上编入你的部队，削掉石友三的兵权，他要顺顺当当的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。如果他再反复，就要把他坚决干掉，别留客气。哎呀，张学良这才长出了一口气，谢天谢地啊，知我者蒙兄也，这是对我的支持啊。张学良高了兴了，第二天请石友三，石友三吓得好像没尿裤子，心说这回去能不能回来都不一定啊，战战兢兢来见张学良。张学良接到外边，拉着他的手。石友三偷着一看，张学良的表情不像，心里打鼓啊。二人坐下之后，张学良首先发言：“总指挥，你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了。
请问副总司令怎么解决的？”
蒋总司令已经答应你的要求了，接受你的要求，我们是一家人了，我接收你的军队了。
是啊，副总司令，我得怎么感谢
你？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。别这么说，别这么说，我还年轻，怎么这么说话？你坐下先别激动，咱俩把话谈清楚。既然接受了你的要求，咱就是一家人了，那么你必须给我交交底，说实话，你一共管着多少军队？
我全带了。
副官长，把花名册拿出来。那么厚花名册拿出来了，有多少个军，有多少个师，有多少个旅，多少个团，配备情况那么厚。张学良翻着看了看，一看统计的总数是68400人，十来万人怎么才6万多人？张学良就一皱眉，实质石友三打着埋伏，他报的是谎数，他心没底，另外还有几万人没在这个册子上的，他留下做家底儿。一旦我把这赔出去，我那还有呢，别一勺烩了，我光了就完了。所以张学良也没深问，看了看，不到7万人啊，68000多人，对外的虚张声势。现在不时髦这个吗？为了壮大自己的门面，明明是个三就得说个五。对，这样吧，经我的研究，你这不到7万人，我可以命令改编成2个整编师，甲级师2个，乙级师就乙总师4个，另外配备4个独立旅，1个工兵团，1个炮兵团，1个装甲兵团，就配备这样。然后配备完了之后，我需要到顺德前去点编，亲自视察。 你这68400人想喝我全包下，到时候开军饷发军装，补给全按着这花名册。
是是是是是。
另外我电请过南京，先给你拨些军饷60万元，啪开过来
60万。谢谢副总司令，谢谢。
怎么够不够？副总司令，恕我直言，这军队弟兄老关不出饷去，我欠了一屁股外债，这钱虽然够，但是外债还堵不上。这一说还不够喽，这样吧，从我的个人存款上再给你拨10万，这够了，
够了，够了，70万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
70万，当时批过去了。高总事有三，按照我的意图回去，原地待命，等候我亲自去视察。
行行行行行行，
然后把他给送走了。你说这不是挺圆满的事儿吗？可是石友三呢，头一站先回到天津，到天津之后一想，我手有70万呢，我给底下开饷，我开饷干嘛？这都是我的财产。先到天津租界地买了一撮2层楼，你看这小洋楼，法国式的建筑，将来有一天我不干了，上这养老嘞，就这环境多美呀、啊！这是不动产呐、啊，我个人的，花了13万，又买了地，又置房子，另外又提出来30万，存到美国银行里头，这是我个人的存款，将来养老用的，剩下这拿回去给士兵观饷。你说当兵的倒霉，都叫当官的给克扣完了，剩下那钱微乎其微呀，分到每个人的名下能有几个呀？然后石友三启程想要走，突然电报到了，张学良的，把他吓了一跳。他以为张学良改变主意了，一打听怎么回事，张学良告诉他说，有一件事情还没来得及跟你商议，这个战争年月，听说你在顺德你扣了不少列车，这不行，现在国家比较困难，国家已经统一了，你个人掌握那些车皮干什么？所以你所有的车皮列车全都如数充公，得交出来。另外你自己还坐着一趟铁甲专列，没那个必要，铁甲专列也属于国家所有，命令天津铁路局接管铁甲专列，你坐别的车回去。石友三一听，呀，这张学良找后账，可够赶的，把我这点家底全没收了。哎呀，石友三心说，姓张的，我看你没安好心呢，既然钱已经骗到手，我焉能不打你？张学良，
关机不？